历代之下第六章，这章就是所罗门的祷告，为万民，为万民祷告，也是给以色列人祝福，也是为万民的代祷，这章也很重要，可这个所罗门这次的祷告是很好的祷告，也很标准的祷告，为万国万民祷告，不但为以色列人祷告，也为外邦人祷告，而且认罪的祷告，代求的祷告是很好的，是吧？我们看一下啊，这里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这是一段，我们看这个祷告，一开头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说所罗门，这个献上了这个祭以后，就是看见当时怎么样了，会众啊。特别的蒙恩，因而呢，就是说，神的荣光充满，神的荣光充满，是吧？我们看这一章，一开头是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中，住在幽暗的意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住在这个灵里的深处，灵里的深处，但是我已经建造了殿宇，作为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是吧？殿宇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住处，是神永远的住处，是吧？我们只要圣洁，只要天天敬畏神，神就永远住在这一个殿里，是吧？底下呢，王就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的祝福，这是大大的祝福。以色列会众呢，就都站立，非常虔诚的站立在那里，王为他祝福。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满心感恩，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允许的也亲手成就了，这句话就是说完全是看见是圣灵的工作，神自己亲口允许，那么做成了也是他，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是吧？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是吧？所以整个的殿建成，所罗门将荣耀归给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神允许了，神自己做成，神亲口允许，亲手成就了，是吧？所以将荣耀归给神，完全的归给神。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神说我未曾在向以色列会众这个支派中呢，拣选一个什么一个城，建造殿宇，我的名呢，好住在这里，也未曾拣选一个人作为我名以色列的君，但底下就神唯独的就是拣选了耶路撒冷，拣选了大卫，但我选择了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所以耶路撒冷是神特选的。是成为以色列的居所，也是万国万民聚集的地方，底下呢又拣选了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以所罗门从开头就要感恩，他说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曾说什么呢？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个意思甚好，但是只是你不可以建殿，就是神的旨意向他显明，你不可以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这就是说明是他的儿子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允许的话，是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宇，神这么说现在已经成就了，借着我建造了这个殿宇，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这个是最要紧的，用约柜是代表神，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名所建立的这个约柜，是不是？所以约柜进入了，已经这个安置在其中，这个约柜呢，柜内有什么？再次强调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西乃山的约， 和以色列百姓立的，借着摩西立的约，就是守住主的命令，神永远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回顾感恩，这个话就是所罗门在回顾这件事情。下面从第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开始就是所罗门向神的祷告。这个祷告我们看真是非常宝贵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面的祷告，为万国万民祷告，也为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也在神面前祷告，也为人认罪祷告，代求的祷告，受到了神的管教责罚以后怎么样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祷告。总而言之，所罗门这个祷告实在很宝贵，很宝贵。他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他就说了，所罗门曾经造了一个铜台，铜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中，就什么，他就站在这个台上，就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神举手祷告，非常虔诚的当着以色列人他就跪下了向神举手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你是独一无二的神呢，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神是守约的，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允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应验了，你亲口允许，亲手成就，还是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非常宝贵啊，是神亲自成就的，意思不是我做的，是神亲自成就的，是神允许神也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你所允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下面就是这个神对大卫所说的话，你的子孙若是谨慎自己的行为，这个要紧啊，谨慎自己的行为就是谨慎的来遵道守道，那么怎么样啊，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如果儿子像父亲这样，就不断的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现在求你应验这话。那所罗门很好啊，就说也应验在我的身上，怎么样应验在我父亲身上，今天也求你应验在我的身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允许的话，求主应验，也求主亲自来成就。这一段还是向神在神面前的感恩的祷告，向神求，是吧？所以这个祷告很要紧，因为开头所罗门跟西兰王说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神让我建殿是高大出奇啊，这么伟大的一个殿，不过我是烧香而已，我什么也不能做，不过是烧香而已。所以这个祷告就是相谈的祷告。什么叫相谈的祷告？相谈祷告就是在神的面前烧香，体会神心，为万国万民祷告，而不是为个人祷告。为个人祷告不叫相谈的祷告，相谈祷告完全是体会神心，为万国万民祷告，那是相谈的祷告。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一段呢是很宝贝的，是吧？是什么？这个是一节到四节，这里说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要把为万人祷告放在哪里啊？放在第一位，第一啊，我们常常不知道第二第三才祷告，是不是？第一要为万人要恳求要祷告要代求还要助谢，各个方面的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万国祷告特别包括君王在位的都要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好好祷告，国家平安我们也平安，是不是？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什么，甚至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免得有什么危险有什么祸患临到，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所以这样的祷告是神喜欢的啊，是可蒙悦纳的。底下呢更要紧的是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什么要祷告？那就是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求主就能够使更多的人悔改蒙恩，都能够得救啊，明白真道啊。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耶稣是谁，说不知道耶稣是谁，更当然更提不到能够明白真道，是吧？因为只有一位神啊，一位神啊，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众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吧？所以这话很宝贵，就告诉我们啊，只有一位神啊，一位救主，一位众宝，是不是？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祷告，能够求主使万人都得救明白真道啊。这一段圣经啊，实在是很宝贵啊，很重要，就说明啊，我们的祷告就是烧香的代祷，为万人的祷告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在马太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也是告诉我们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为你们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为你们释放。而且也说啊，你们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啊，向父求什么啊，只要求就给，就给得着，就给得着。所以这些话就是给我们的允许啊，我们只要求就能够得着啊，就能够得着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一段就是说，耶稣亲自啊洁净圣殿。为什么洁净圣殿？因为耶稣说啊，这个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也可以叫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所以耶稣非常愤怒，耶稣发怒，是不是？拿起鞭子，鞭拿起绳子，鞭成鞭子，是不是啊？赶出这些个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是吧？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耶稣亲自洁净圣殿，是吧？所以圣殿成为是什么？是一个烧香的地方啊，是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呢啊，这个不好好祷告，像当时以色列把这个殿是做买卖做生意的地方啊，因为很多人要到圣殿里去献祭嘛，献买啊，买，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就做成生意了，所以这是可憎恶的。所以所罗门今天很好，但是他没有持久的做守望祷告的工作，是吧？你看今天很好，但是他有没有连着祷告呢？有没有天天祷告呢？有没有很久的祷告呢？根本都做不到。以后这个变成了什么？成了贼窝，成了充满金子银子，什么牛羊啊，还有什么呀？还有车马啊，他所注重的东西，通通充满他的殿了啊，没有好好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境界啊，求主让我们的心灵里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主耶稣本身就是这个香坛。我们看出圣经，耶稣是怎么祷告？耶稣每日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主耶稣就是这个香坛，他是怎么祷告啊？二十一章三七三八节两节三七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每日呢，白天耶稣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个山名叫橄榄山住宿。耶稣每天都到橄榄山住宿，白天呢教训人，每天夜里就住宿什么的，亲近神祷告啊，亲近神领受神的话语，是吧？每夜都如此，每夜都是这样啊，到橄榄山住宿。当然耶稣要休息，但是除了休息以外，耶稣亲近神，亲近父。底下三十八节，众百姓清早上圣殿里，耶稣那里，到圣殿什么？耶稣那里啊，要听他讲道，是吧？这就是耶稣每天的生活啊，每日教训人，每夜出城， 是不是每夜出城啊？出城做什么啊？休息是不错，要休息，就更要紧的亲近父父，是吧？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父，父怎样我怎样，是不是？我与父同为一，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与父联络，与父联合啊，亲近父，联合与主联合，那么就能够得到神的话语，丰富的话语。白天呢，那个百姓就到耶稣那里去得教训，是吧？这就是好榜样，耶稣是好榜样。所以所罗门啊，下面我们就看啊，他是怎样的祷告？他很好的祷告啊，是像是一个榜样的祷告，但是要能持久才好。那、啊、我们也是如此，是不是？啊，最要紧的是我们这个殿呢，天天要追求圣洁，啊，天天要分别为圣，啊，不能里面牛羊鸽子都充满了。不能里头有自己的东西，又是偶像啊，又是这些所爱的，都在这里面，这怎么祷告啊？是不是？所以这没法祷告。所以这是一段底下十八节，我们看啊，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呢，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啊，何况我所见的这个殿宇呢？底下为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啊，愿你昼夜看顾这个殿、啊、你这个殿一直是圣洁的殿，是吧？那神一定昼夜看顾、啊、就是你允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的话啊，一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你的居所垂听啊，垂听垂听而赦免。这祷告多好啊，是不是？下面就是第一个祷告了啊，22节开始就是第一个祷告，这连着啊，这个所罗门呢啊，连着祷告，是不是？有几个祷告啊？啊，好像是有八个祷告，是不是？八个方面的祷告。第一，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呢，这个什么叫他起誓，他来到这个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的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意偿还他啊，这个对呀、啊，是不是、啊？定恶人有罪啊，定义人有理啊，不管谁来到你面前，是不是、啊？求主该赦罪的赦罪啊，该蒙恩的蒙恩，该赏赐的赏赐，这就是第一个祷告。第二就是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的，得罪了你，败在仇敌面前，打败仗了，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你这个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啊，使他们能够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地啊，就是得罪神了啊，但是回心转意啊，求主赦免啊，我们都难免得罪神，是不是？求主赦免，回心转意啊，神就怜悯，就赦免了。第三个祷告，你的名一得罪你，惩罚他们啊，使天地塞不下雨啊，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啊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的产业啊，这个祷告也很好，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天不下雨，但是呢，你像亚哈的时代，天不下雨也不祷告啊，甚至以利亚说我不祷告3年零6个月惩罚他都不祷告，不祷告不祷告，干旱的不得了了，带着什么带着这个仆人去求什么呀？去找什么地方给我的骡马啊有草吃，都不祷告， 所以那怎么能蒙恩呢？是不是得祷告，得认罪，那么才能够蒙恩，是不是？这是第三个祷告，要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这是要紧的，承认离开。第四，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是遭遇什么灾祸或者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个人，自觉灾祸甚苦啊，向你祷告，举手，无论是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啊，你是知道人心的啊，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待他啊，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啊，使他们在你所赐给他们的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是吧？就是要悔改，认罪悔改，那么你就怜悯，是不是？这个是灾祸来到，是吧？各种的灾都会临到，要认罪悔改，是吧？那么而且要一生一世的来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啊，就能够蒙恩，这是多么宝贝的祷告。第五，就是为外邦人祷告啊，论到不属于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啊，为你的大名啊和大能的手，并啊这个什么，并这个伸出来的膀臂啊，这个从远方而来向你祷告。那外邦人呢，从远方而来向你祷告，在这个殿里向你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啊，为外邦人祷告啊，这个就是我们祷告广大嘛，扩大，是不是？为各个国家都要祷告，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啊！你求主怜悯了，像以色列一样的要敬畏主，要蒙恩，是不是？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个殿是成为你名下的殿啊！他们来啊，远方而来向你祷告，你也要垂听。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嘛，包括各个国家的人，是不是？哎，没有律法的人，是不是？哎，外邦人照样的求主啊，使他们能够在你面前蒙恩。第六，就是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在何处去啊，跟仇敌打仗啊，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这个殿来祷告，求你垂听，从天上啊垂听。垂听他们的祷告，也求你使他们能够得胜啊，跟打仗，打仗一定要求主使他们能够得胜啊，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啊把仇敌打败，能够得胜啊，就是为这个打仗的祷告啊。第七，就是你的名若得罪你啊，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是吧？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啊，掳到了或远处或近处，他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这要紧的，想起罪来啊，而且回心转意啊，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啊，我们作恶了，你看要这样的认罪，承认自己有罪，是悖逆啊，是作恶啊，是不是啊？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心归顺你，又向你啊，向这个什么，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和你所拣选的城，并啊我为你名所建造这个殿来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啊，还是这句话啊，天天祷告，要知道怎么祷告啊，求主来垂听啊，这是底下呢啊，听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为他们伸冤啊，饶恕赦免啊他们的罪恶，赦免他们的罪，是吧？底下，我的神呐，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这是最后一个祷告，是不是？求主啊，亲自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啊所献的祷告，我们神呐，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这个约柜啊，这个什么同入安息之处啊， 这个月桂是最重要的，是吧？殿建好了，月桂安息，能够永远有安息之所。耶和华我的神呐、愿你的祭祀配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这就是最后的祝福，是不是？所罗门最后的祝福，是吧？求主与约柜能够进入安息之所，而且是什么？祭祀披上救恩，这就是得蒙主的悦纳，得蒙主的这个喜悦的意思，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蒙福欢乐，是吧？所做祭祀的就要把救恩传给人，是吧？叫人能够明白救恩，认识救恩，得到救恩，能够得到救恩，而且呢，大家都能够欢乐，能够在神面前蒙福。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这句话是最重要。所罗门真会祷告，他只怕神弃绝我，对吧？你可不要弃绝我啊！你不要弃绝我，这祷告好不好？好啊，神愿呐、但是实际上，最后所罗门是被弃绝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大大的得罪神了、是不是？神赦免他，那就是后来的。最后，你看传道书看了，他是有悔改。开头他没有悔改呀、所以内忧外患呐、这个许多的仇敌都来攻击他。这是他的当时的环境，是不是？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他也知道大卫蒙神悦纳，因着大卫的缘故，那么求主怜悯我，是不是？能够向我施慈爱，神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悔改，是不是？怎么样不要弃绝呀、你不弃绝神，神就不弃绝你，是不是？所以这个所罗门的祷告看来是很好，但是要持久，要坚持，要从内心里，以后什么东西啊，牛羊鸽子都满了他的里面了，哪里有祷告？没有祷告了，是不是？外面的都守住也没有用，是吧？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能够真正在神的面前不被弃绝，那就是你要悔改，要彻底的悔改。你不悔改，你怎么蒙神的悦纳，是不是？所以祷告的很好，但是你实际的光景，这是更要紧啊！真正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能够守住主的道，这个是最要紧，是不是？所以这个第六章啊，看来他祷告很好但是呢能不能够持久，这是一件事，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的心里啊，我们要什么呀？要把约柜抬到心里啊。今天所罗门殿建好以后，是首先的就是把约柜抬到这个至圣所抬到圣殿的至圣所，这最要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所罗门你今天殿建好了，要带领全国的人把约柜接到心里，是不是？能不能真的把约柜接到心里那样你才会体会神心，做相谈的祷告，为万人祷告能够做相谈的祷告，能为万人祷告，是不是？约柜没有接到心里没有用。约柜代表什么？代表神的道两块法板，是不是？主的话在你心里，你会祷告主的话你多读，你读到心里面去，那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体会主的心，就知道该怎样祷告不读经的人绝对不会祷告，是不是？所以要有主的话，那就把约柜要接到心里来这个是最要紧，是不是？所以所罗门是祷告，但是约柜有没有接到心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求主让约柜能够接到我们的心里他祷告最后，求主不要弃绝我，怎么不被弃绝？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不是这么祷告一下就不被弃绝了，我们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要学习保罗，是吧？怎么样求神不要弃绝我弃绝我自己让我能够蒙你保守， 那你应该怎么样的来什么样的态度呢？你看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就念最后几节就行了，就是第二十六节，我想就从26、27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怎么不被弃绝？保罗这里讲了，我不至于被弃绝，怎么不被啊？那你要什么呀？你要攻克己身，一个是你奔跑不是什么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就是说我们天天的读经祷告侍奉神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一天的打空气，也不是无定向，做做操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八个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就是说天天要对付自己，要死透了我，是不是？要把自己要死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不是？天天呢对付的死透了我，这样就不至于什么呀？不至于被弃绝，是吧？不然我们还是一个空的祷告，什么叫被弃绝？就得不到赏赐，倒不是得救的问题，但是你得不到赏赐，是不是？天天跑来跑去，也不知道跑的什么意思，也没有定向，也没有个方向，是吧？空跑徒劳，都没有用。最要紧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制服己心，那你就不至于成为一个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什么呀？箴言书告诉我们的16章32节，还有25章的28节，是不是？这两处都保证，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没有强援，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需要制服己心，就是攻克己身的意思。攻克就是说，天天要对付自己，要打自己的意思。真正的死透了我，那么就能够不被弃绝，否则的话，还是一句空话，是不是？讲了半天都是白讲，空话，自己欺骗自己。祷告祷告的很漂亮，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天天要对付自己，天天要攻克己身，天天要叫神服务。保罗有两句话，他说我是天天死，天天冒险，天天死，天天冒险，这就是说他没有一天不对付自己，所以保罗是成功的，是成功的。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